咸丰皇帝易主，经常吐血，这也不奇怪。但是叫宜贵妃这么一表演，加上眼泪，有声有色，就显得病体格外那么沉重。皇后也着了忙了，吐到什么程度？我听太监们向我禀报了，究竟到什么程度，我还不清楚。皇后请想，万岁由着性子糟蹋自己的身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？另外您再想想，以肃顺这些人为首，本来把咱们就视作眼中钉，肃顺专横跋扈，一味的揽权，我真担心万岁百年之后，宫廷之中会不会有变化。哎呀，宜贵妃这句话确实打中皇后的要害，这位忠厚的皇后冒出一身冷汗，她心里清楚，肃顺确实专横跋扈，现在掌握大权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。但是要说肃顺能造反，能弑君，恐怕还达不到那个程度。别看他对宜贵妃有失礼貌的地方，对自己还是毕恭毕敬，安知这不是冲着皇上的面子吗？人心叵测呀，如果肃顺真要篡权弑君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想到这，皇后除了冒汗之外也哭开。他们哭了半天，皇后首先止住悲声，拉着宜贵妃让她起来，亲切的管她叫兰儿。兰儿，你也坐下讲话吧，谢恩。这宜贵妃挨着皇后坐下，嘀咕嘀嘀咕嘀，就告了丽妃一状，但是告的挺策略，婉转周折。你要听，好像匹护丽妃，实质是告他的状。皇后也没听出来，还很赞成他，都说他记恨丽妃。今天听他的话，不但不记恨，相反还袒护丽妃。哎，毕竟还是个好人嘛。皇后就中了圈套了，扭过陆氏，拉着宜贵妃的手就问：兰兰，你看皇帝的病究竟能到什么程度？这我还不好说，不过依我的意思，皇上最好安心静养，守正驱邪。如果任着性子这么下去，就仙丹妙药恐怕也不济于事，最好请假回銮，到皇宫大内，回到北京，没有这些人掺和就能好点。兰兰啊，这事儿办不到，听皇上的意思，他最近不打算回京，恐怕咱们劝也白劝，那就让万岁清心寡欲好了，别让他听那些人的，最好让丽妃也少去侍寝，最好让肃顺这些人也少接近皇上，我看那样龙体不久就能复原。皇后一听，不行啊，肃顺他们身为内阁军机大臣，每天有事跟皇上奏报，怎么能疏远呢？要皇后啊，您自知其一还不知其二呢。皇上在宫里头每天跟丽妃左右不离，您知道宫外的事儿吗？不知道，外边有什么事儿？嗨，肃顺、端华、载垣这些帮东西背着咱们不知道，经常让皇上轻装微服到外头去胡扯。据我所知，外边还有个曹寡妇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你想皇上要这么办事，还好得了吗？ 皇后气得脸也红了，此事当真那错不了，都是四五顺的主意，管有没有这事儿，他在皇后面前这么一嘚了，皇后信以为真，气得粉面通红，咬牙切齿，愤恨肃顺、端华这些人，心说你们这不奸臣挡道，本来皇上身体就不好，你们怎么还叫他这么胡扯呢？皇后正在想着，新服的宫女双喜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了，启奏皇后，皇上的身子不好。哟，怎么了？听说万岁爷早晨起来之后就说恶心，后来太监伺候着喝了鹿血，喝完之后万岁爷说觉着心闷，接着就吐开血了，先是吐了两口，以后吐血不止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传去御医正给皇上请脉。皇后可坐不住了，告诉懿贵妃，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他们带着宫娥才女赶奔烟波碧爽殿里东南阁，一看呢，里边外边都是人了，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值日的大臣四位全站满了，里里外外鸦雀无声，一看皇后和懿贵妃来了，纷纷让路。他们来到里边一看，皇上坐到软椅上，闭着眼睛一语不发，往咸丰皇帝的脸上一看，这可难看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眼窝深陷，两腮深塌，如果要不说话就是个死人。伸着右手下边垫个枕头，在地当中直溜溜还跪着一个人，看这个人头上戴着亮蓝顶子，是四品京堂太医院的御史，叫蓝泰。这蓝泰规规矩矩跪着给皇上请脉，以肃顺为首，各大臣闭住呼吸在两旁看着，一看这个气氛就叫人喘不上气儿来。懿贵妃跟皇后站到旁边注意看着，一瞅这蓝泰脑袋瓜子上滴答滴答滴答直往下淌汗，右手那三个手指也不住地哆嗦，从种种现象来看，皇上不像是好脉呀。正宫娘娘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，屋里是格外的沉静，静的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脏跳动声。好半天，太医院的御史蓝泰把大帽子摘下去磕了个响头，皇上万安，那意思就是皇上没事。哎呀，屋里气氛这才和缓下来，人们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才活动活动。肃顺在旁边过来，蓝泰在，你详细说一说究竟万岁的脉象如何，应当怎样治疗，你要如实的讲。是，蓝泰知道那肃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赶紧的回应，再看他跪的挺直。回陛下，谷雨已过，时已入夏，阳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而万岁的脉象阴气枯萎，独阳气上升，主不利。不过万岁放心，只要清心寡欲，安心静养，管保逢凶化吉。这咸丰不听便罢，听完了把眼睁开，呸，我看你的太医院就会说这句话，清心寡欲，安心静养，你还会说别的吗？把这蓝泰吓得赶紧磕头，不知道皇上的脾气从哪儿来的。肃顺赶紧打圆场，下去下去吧，告诉你啊， 按照你刚才所说，快把药方呈进，给万岁治病。
扎
蓝泰转身退出去，身上的衣服都湿了，大把往下抹汗。蓝泰心里想，这碗饭真不容易吃肉，我怎么倒了八辈血霉了，跑这太医院来。他很清楚，凡是当帝王的得小病都死不了，无非是人参鹿茸银耳参汤，你就往好药上补养呗。但凡得了大病没好，非死不可，连包括咸丰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太医不敢用药。比如说你开了个方子，皇上好了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一旦因为这方子死了，不管是不是你的责任，全堆到你身上，那就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啊。所以当太医的都不敢使用新方，明明使这种药就能给治好，也不敢使，都使用历代传下来的成方。凡是按我没责任，历代都这样，我也这样，给每个人都留有退身的余地。这蓝泰心里头就想，好啊，好他奶奶个粪，完了，敢说吗？能说你活不了了，吓死也不敢说呀。心说你看肃顺专横跋扈那个样，开药方，慢说是我就有仙丹妙药也治不了你了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一肚子委屈，回到自个儿的屋里头，把笔提起来，按着成方成了一份，等写完了装到黄盒里，命人呈进，叫皇上御览，死不死跟他没有关系了。他换了一套衣服，擦了擦汗，刚想喝水，太监进来说，军机大臣召见，叫你回话。蓝泰不敢耽误，换好了袍服，马上赶奔军机之龙，也就是军机处。当他来到外头一看，太医院的院士、副院士、御医大夫站了一大溜，都来了，就知道事关重大。再看他整官抖抖衣服，迈步进了军机处，用目一看，军机大臣全都在座，正中央的炕上上吹手是义亲王载垣，下吹手是正亲王端华，其他的驸马景寿、杜汉这些人俱在，散坐在两旁，唯独没有肃顺。这些人进来赶紧给王爷、军机大臣磕头行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，垂手四立，等待问话。义亲王载垣撇着嘴看了看蓝泰，蓝老爷，扎，今天把你找到军机处，问你点重要的事情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你可要如实的讲。
王爷问话，我不敢不讲。
这就对了，义亲王呢，这阵儿闻了点鼻烟儿，觉着五官七窍都痛快。阿爹，回过头来，他问杜汉：“杜大人，你替我问吧。”“
是。”
这杜汉是他心腹人，也是军机大臣一份。要讲那嘴茬子，他是最能讲。他爹就是大学士杜寿田，咸丰皇帝的御老师。现在杜寿田已经不在了， 翰接了他爹的班，格外受皇帝的信任。本来他没有什么功名，破格提拔当了军机大臣，掌握实权。另外这个杜翰对咸丰皇帝也是赤胆忠心，跟这几个大臣也是拧成一股绳，颇受义亲王的重用。义亲王这一吩咐，杜翰这才过来。蓝老爷，哎呀，我不敢。杜翰往两旁看看，外边没有闲人，值班的人站的都比较远。他一错词一合计，说轻了吧，恐怕主题不明确；说浅了，隔靴的拐痒不解决问题。干脆单刀直入。蓝老爷，方才你在寝宫给万岁请脉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有有。
你如实的说，皇上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？哎，换句话说，能治不能治？能治用什么办法？不能治还能活几天？哎，哎呦，这单刀直入这么一问，把蓝泰吓得脑子嗡嗡直响，心说身为军机大臣怎能这么问话呢？就普通的老百姓家也不能这么问，但自己怎么回答？张口结舌。我正亲王端华过来了，蓝老爷，你可如实的说啊，这屋可没外人，你要欺骗我们可小心着。蓝泰心里头是忐忑不安呐，有心说个瞎话隐瞒皇上的病情，看今天这个形势瞒不过去了。军机大臣们非常认真，死逼无奈就得说真话，又怕说出去哪句话不合适，皇上再挑了毛病脑袋就没了。蓝泰心里想，当御医太难了，我哪辈子上倒了血霉了，干了这一行专给皇家看病。但是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，把皇上的病情就讲了一遍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回各位大人的话，皇上的病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本源已亏，全靠静养。今儿个请脉，我发现皇上真阴枯槁，阳气独生，大事显象啊。军机大臣焦幼英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，蓝泰，那既然是显象，你为什么说皇上万安？难道你不知道犯下欺君之罪？这回焦大人的话，古至今来身为医生者对病人都是这样说话，我那样说无非是请皇上万安，叫他不要着急，我知罪。义亲王载垣把手一摆，老焦，别，还听他的。哎，我说蓝老爷，今儿个在这儿说话跟皇上请脉那时候可不一样，你要如实地讲究竟皇上这个病怎么样。方才我说的不假，皇上操劳过度恐怕不太好治。哦，那么你说不好治在什么地方？换句话说，
也就是还能坚持多少日子。这些军机大臣打脖子伸多长就注意这事儿。蓝太一看不说不行了，回各位大人，万岁皇爷要想病好，从脉象上来看不太好治，只要下过药去之后，皇上能听医嘱，混过盛夏，要到了秋凉的时候就能有起色，别的我不敢肯定。正这时候，蓝太的帮手也是御医大夫，叫李德利，在旁边赶紧过来打圆场，躬身施礼：王爷，各位，方才蓝老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万岁的病情确实缠手，如果能守正驱邪，安心静养，那么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话不必往下问了，在座的人那多聪明啊，眼睛毛都是空的，为什么要关心皇上的病，这么认真的问？因为皇上的死活与他们个人都有联系啊。今天一听蓝太的话和李德利的话，就知道皇上这个夏天恐怕挠不过去。不过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了。最后一亲王载垣低低的声音：蓝老爷，李德利，你们可记住，在军机处说的话不能走漏出一个字去。你知道宫廷里这些事儿，如果走漏出一个字，引出麻烦来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是，卑职不敢。将来如果万岁平安无事，能回到北京，我保你们换个顶戴，提拔提拔你们的官职。
谢王爷。
一摆手，蓝太、李德利那些御医大夫都退出去了。没有一个不出汗的。蓝太心里头说话：呵，就为皇上这个病多大的麻烦呢？心里说话，我刚才回答的都有余地，如果要说真话呀，这皇上根本就活不了。